伦敦地铁列车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2人受伤，警方将此事按照恐怖主义活动展开调查。
朝鲜再次发射导弹，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发布声明，呼吁世界各国采取新的举措应对朝鲜问题。
缅甸爆发人道主义危机，大批罗兴亚难民逃亡，促使美国反思与缅甸军政府的关系。
中国时间9月1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首先来关注朝鲜问题的最新发展。朝鲜星期五清晨向日本上空发射了一枚导弹，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初步评估显示这枚中程弹道导弹不对关岛构成威胁。北美空防司令部确定这枚弹道导弹也不对北美大陆构成威胁。朝鲜导弹试射后，美国高级官员已经进行了全面的协调。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发表声明说，朝鲜挑衅性的导弹试射只会加深朝鲜在外交和经济上的孤立。声明不仅呼吁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还要世界所有国家对朝鲜采取新的制裁措施。声明说，中国是朝鲜最大的石油供给国，俄罗斯是朝鲜劳务输出的最大接收国，中国和俄罗斯必须采取直接行动，显示他们对于朝鲜导弹试射的立场。
那么朝鲜星期五再度发射飞越日本上空的导弹，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惊和谴责。联合国如何回应这一新的挑衅行动？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方冰你好。
乔战你好，我现在就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面。那么在今天下午3点，联合国安理会应美国和日本的要求举行紧急的闭门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呢，现在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在这个会议进行之前，这个许多的记者呢，围在安理会的这个会场的前面。那么有一些来与会的安理会成员呢，也对记者发表了看法。那我所掌握到的呢，就是法国代表在对记者发表了3点声明。那么第一点呢，他是表示说，这个朝鲜的这个新一轮的导弹发射呢，对这个日本形成了严重的威胁。他表示，这个法国呢将会同他的盟国日本呢坚定地站在一起。第二点呢，他表示说，安理会这个团结一致，这个落实这个安理会的决议，这个要对朝鲜所采取的挑衅的行动呢，要让他付出代价。那么第三点，他表示说，这个朝鲜问题的这个政治解决的前提，应该是这个安理会的坚定的团结一致。所以他说在这儿一个关键词就是最大限度的坚定。那么今天这个中午1点多的时候，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这个麦克马斯特在白宫举行记者会，这个对朝鲜问题发表看法并回答记者的提问。那么麦克马斯特表示说，军事行动仍然是美国的一个选项，但不是美国所希望使用的选项。那么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呢，在发言中表示呢，他说这个他来为这个本星期刚刚通过的对朝鲜的这个制裁的安理会的决议呢进行辩护。他说这个决议呢，对朝鲜的30%的这个石油的进口进行禁止，对这个90%朝鲜的出口呢进行禁止，那么已经对这个朝鲜的经济形成了打击。他说呢，现在才刚刚开始，还需要一些时间啊，那么已经呢看到了这个效力。那么根据这个黑利呢，同时也表示，他说如果朝鲜继续他的挑衅和鲁莽的行为，将会考虑呢这个别的选项，他是这么说的。
嗯，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今年以来，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断升高。美国国会众院韩国事务议员团共同主席安米贝拉在接受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采访时，就美国是否应该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表达了他的立场。
没有一个好的军事选项，这不会是我们的第一选择。 不过朝鲜必须了解，如果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对朝鲜将会有灾难性的后果。朝鲜也必须了解，对美国领土、本土、韩国、日本和任何在该地区盟友的任何威胁也会面临严重后果。不过这不是第一选择，红线不是由我来画的，但朝鲜必须了解，对美国及其盟友的直接军事威胁将会有即刻的严重后果。
贝拉众议员还谈到了是否应该对帮助金正恩的中国银行进行制裁，我们再一起来听一下。
部分中国银行继续对朝鲜提供资金，让朝鲜能支付军队和将军的薪水以及他们导弹项目所需的资金。那些银行必须了解，让朝鲜继续进行这样的流氓行为不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必须和世界其他国家站在一起，让朝鲜来到谈判桌。所以国会七月通过的决议，让行政当局能对继续和朝鲜进行生意往来的中国银行进行二级制裁。我们希望我们不需要使用那些制裁，但我们向川普当局发出讯息，在有必要的情况下，这是你必须做的。我们必须接近朝鲜的资源，迫使他们到谈判桌。如此一来，我们认为川普当局应该进行二级制裁。
在星期五早晨通勤高峰时间，有人在伦敦地铁一辆拥挤的车厢内引爆了一个临时爆炸装置，造成至少29人受伤。警方称这是一起恐怖袭击，所幸所有的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在接到乘客报告后下到帕森斯格林地铁站内，爆炸和起火造成现场慌乱，服务也受到干扰。这次爆炸是英国今年发生的第五次重大恐怖袭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批评伦敦西部的袭击，并敦促伦敦居民恢复正常生活，但他同时也表示威胁仍然很严重。
伦敦地铁周五早间发生爆炸，英国警方已经宣布这起事件为恐怖袭击事件。川普总统在推特和白宫对记者做出了回应，我们加强呼吁加强禁令。我们现在请记者尼亚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尼亚。
好的，平章，现在我就在白宫的门前。那么今天早上美东时间6:42，川普总统是首先在他的推特上做出了回应。他在推特称，首先再次称恐怖主义者是失败者，他们是变态而且疯狂的。那么他同时也表示，在英国警方在伦敦警察厅的眼皮底子下再次发生这样的恐袭事件呢，我们应该更加的强势，我们应该更加的先发制人。那么外界对此条推特的解读是川普总统对英国警方做出了批评。那么在接下来，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又发推特，那么他表示，我们应该在美国推行更加广、更加深、更加强势的禁令。然而非常可悲、非常糟糕的是，在美国这是政治不正确的事情。那么在接下来，紧接着，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接。
好的，由于线路的原因，我们稍后再连线尼亚。谢谢尼亚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那么英国伦敦周五早上发生地铁列车爆炸事件，警方将此作为一起恐怖袭击事件展开调查。此外，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周四于伦敦出席特别峰会，朝鲜是峰会的重要议题，欧洲在这一问题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么有关的话题呢，我们稍后就会邀请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的记者江静玲为我们做客演播室，为我们分析。稍后回来。好的，现在我们继续来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尼亚，请他来介绍川普总统对于伦敦最新恐袭案的回应。尼亚。
是的，川普总统在今天早上6:42美东时间发了推文，那么他谴责了这起恐袭事件，那么他同时也呼吁更加广泛、更加深、更加具体的禁令，但是他也同时表示非常糟糕的是，在美国这样的禁令是政治不正确的。那我们看到接下来英国首相特拉沙梅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采访时，面对记者追问那么川普总统的推特他做出怎么样的回应，那么特蕾莎梅则表示在这个时候任何人对于这起恐袭事件所做出的揣测都是没有帮助的，而英国警方对这起恐袭事件的调查还正在继续当中。那么也晚些时候我们看到今天早上11:00川普总统在白宫在接见了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小支持者之后，面对记者对这次恐袭事件的追问，他再次做出了回应，他表示在欧洲再次出现这样的恐袭事件是非常糟糕的。我们一起来听听川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这是件糟糕的事情，还在持续发生着，我们必须要非常聪明坚强，我们可能还不够坚强，这绝对是个很坏的事情。我需要现在打电话给英国特蕾莎首相，我们必须要更加坚强，更加聪明。
是的，在今天下午的白宫新闻节目，我们尤其尤其地点的问题，我们现在。
好的，谢谢您，还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英国伦敦周五早上发生地铁列车爆炸事件，警方将此作为一起恐怖袭击事件展开调查。那么此外，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周四于伦敦出席了特别峰会，那么朝鲜是峰会的重要议题，那么欧洲在这一问题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今天就会就有关的话题邀请到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的记者江静玲做客我们的演播室，那么稍后将与静玲共同分析以上的话题。
美国会坚定地与英国和法国人民站在一起，我们将继续坚持不懈地与我们的伙伴合作，防止袭击的发生。当然，美国坚决要击垮恐怖组织和他们的邪恶思想。总统在这一点上是明确的，他激励我们战胜伊斯兰国组织，呼吁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打击极端主义，停止向恐怖组织提供资金。我们会保卫我们的人民和价值观，不遭受这些懦夫式的袭击。我们也将永远与全世界其他这样做的国家站在一起。
那么以上呢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就这次的袭击事件所做出的一个声明。那么近38万罗兴亚穆斯林逃离缅甸的情况促使美国重新考虑与缅甸军政府的关系，这场人道主义危机甚至影响了华盛顿与昂山素季之间的关系。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发来的报道。
成千上万的罗兴亚穆斯林逃往孟加拉，他们正在逃离以佛教徒为主的缅甸，那里正在发生着联合国所说的教科书范例般的种族清洗。缅甸政府否认这项指控，并表示罗兴亚反叛分子才是主导暴力的一方。这是缅甸从军政府走向民主的转变可能偏离了轨道的最新迹象，这促使华盛顿深刻反省。
缅甸政府需要结束这场危机，我认为当局可以清楚地指出这种行为是不被接受的。
许多批评都指向缅甸事实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季，这位长期的民主活动人士由于对罗兴亚人问题保持沉默，现在成为众矢之的。分析人士约书亚·库兰奇克通过 Skype 表示，
昂山素季能够阻止军方吗？可能不能，但我认为如果他想做的话还是可以做一些事的。
即使他没有足够的能力阻止杀戮，许多人希望他至少可以承认这个问题。然而缅甸人权活动人士茂扎尔尼通过 Skype 谈到，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淡化这个问题，有时甚至表示罗兴亚人才是威胁。
在罗兴亚人这个具体问题上，昂山素季和缅甸军方唱的是一个调子。
但是华盛顿的一些人仍然将昂山素季视为缅甸实现民主转型的最大希望。
我个人认为他正处于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位置，而美国在这个时候单挑出他进行批评，这并没有帮助。
但有些人已经失去耐性。美国参议院部分两党议员上周提案， 呼吁昂山素季履行他所说的鼓舞人心的话，并处理罗兴亚人遭受的残酷的压迫。约翰·麦凯恩参议员本周宣布，他正在撤回一项旨在扩大美国与缅甸军方合作的提案。茂扎尔尼通过 Skype 说，这是第一步。
Before we can do anything,
在我们有能力做任何事之前，美国应带头努力敦促联合国将缅甸政府犯下的罪行定义为种族灭绝。
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司法部指控加州一间公司非法从中国进口铝材，并称这家公司的实际拥有者为中国中旺集团董事长刘忠田。美国南部多地接连遭遇飓风袭击，企业赈灾表现不一。
英国伦敦周五发生了地铁列车爆炸的事件，那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在周四在伦敦出席了一个特别峰会，朝鲜呢是峰会的重要议题。那么欧洲在这一问题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今天就这两个话题邀请到中国时报驻华盛顿记者江景玲做客演播室给我们分析。景玲你好。这个又是伦敦哈、又是这个恐怖袭击，那么现在这个事态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是有22个人受伤，那么最新的一个进展是英国政府在他的首相在开完会议以后呢，已经宣布了，就是说英国再度恢复进入到这个最高的警戒状态啊 ，critical。那么这个最高警戒状态其实就表示说它的意义就是这个攻击随时会发生。而这种状况在伦敦只有在上一次曼彻斯特五月的时候那一桩爆炸案。体育馆爆炸案之后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因为即使是在伦敦桥攻击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处置啊、所以这是一些新的进展。我想要让英国恢复到一个最高警戒，其实这是非常罕见的，可见情况是很危机的。那么当然我们已经知道就是 ISIS 伊斯兰国已经这个已经宣布说这是他们所犯下的一个另一次的恐怖攻击。
嗯，是的。那么针对这次的事件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呢，他也是在今天早上发布了一系列的推文啊，好几条，然后就针对这个事件，他说呢，这是一起由一名像失败者一样的恐怖分子实施的袭击行动。他说在这个苏格兰场的眼皮子底下，苏格兰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伦敦的警察厅哈，说在他们警方的眼皮子底下有一群病态和精神错乱的人。那么川普认为呢，说这个要针对这种恐怖活动或者恐怖分子呢，采取更加积极更加强硬的措施。然后他还提出这个，甚至还联系到了这个旅行禁令啊，称这个旅行禁令应该规模更大，然后也应该更严格。那么对于川普总统的推文呢，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呢，他说他的这个言论对于调查还有这个事态后续的处理呢没有什么帮助。那您怎么看川普总统的这一系列的言论？
我想哈，这个确实恐怕你第一个就是说，川普，你看从发展事件到现在，各国是表示这个支持跟同情。那么特蕾莎梅他自己也就是说，这些人是懦夫啊、哦。那么当川普用了比较强烈的语义跟用词，然后他还特别说，今天他跟白宫记者说，他说我们不够这个 tough， 也不够 smarter， 就是不够这个强硬，也不够聪明啊、哦，不够灵巧。那么我想在他的推文里面还有刚刚你提到这么多的文字里面，他特别提到苏格兰场啊，他是暗示着说苏格兰场也就是英国的警方其实是知道这些人的，所以他说他建议甚至说应该要立刻采取主动的行动啊。我想这个就回到上一次这个体育馆的爆炸的时候，川普也说透露了一些情报内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美英是老盟友，美英澳洲这几个国家他们是 share， 是分享情报分享、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就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那么你透露了一些重要的情志的这个讯息啊。所以这个难怪英国首相府还有英国首相的府的这个前幕僚长都出来说话，说他川普是不可能会知道的，我相信应该是知道的，但是他这样公开讲，那他们说这是于事无补啊。那么另外就是刚刚你提到这个旅行禁令这个东西，那么这种东西我想是涉及到国情， 啊，英国是很不同的国家跟社会，那么它有许多长期以来它是收留了难民，还有它前殖民地的一些不同国家的一些难民啊。那么在这种状况下的话呢，所以他的川普每一次就把英国每一次人家国家发生有恐攻的时候，就把它联系到美国的国内政治，就是这个旅行禁令。我想像这样的一个方法在英国是不被接受的，所以一直到现在他在伦敦还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元首，所以他到今年底以前啊，他也不可能去访问英国。
嗯，是。那我们从这个特蕾莎梅首相，包括他的一些幕僚的话中，可能也是很清楚表达一个意思，就是可能他们希望不希望这个川普总统对他们本国自己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去指手画脚哈。那我们也看到，除了这个川普总统以外呢，美国的国务卿蒂勒森他现在也是在伦敦，他在伦敦呢是要出席一个由这个英国的外交大臣约翰逊他组织的这么一个特别的峰会，就是讨论有关朝鲜和利比亚的问题。那么现在又聊到朝鲜，我们知道这个在联合国安理会包括甚至国际社会吧，就是针对这个朝鲜不断的升级他们的制裁，不断的加强他们对于朝鲜的这种限制的情况下，那么朝鲜还是继续的他们这个发展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项目的这么一个脚步哈。那么您认为就是作为欧洲来讲，他们在这个朝鲜半岛，其实现在它已经不光是东北亚地区的一个问题，应该是全世界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哈。您觉得欧洲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应该一个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朝鲜问题，它已经不是一个东亚或亚太东北亚的问题，它是一个全球的问题。但是我想在稍早之前啊，甚至我们应该说是9月3号和氢弹时报那个之前，欧洲还觉得说这个事情是离我们还挺远的，在地缘位置上面。可是这个核氢弹几乎是炸醒了大家，就说这件事情真的很严重了啊。那么可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欧洲的内部其实是意见很分歧的，分歧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它到底是要用全部的施加压力呢，还是说要恢复到一个外交对话管道的途径啊。那么在欧盟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分歧，我们可以看到像是爱尔兰呐、意大利呀、还有瑞典这些国家，他们认为说施加压力是不能够完全达到目的的，所以还是应该要恢复到以外交管道来对谈。但是我们看到欧盟的核心国啊，像是德国、法国，当然还有准备要脱欧的英国啊，那么都认为说是应该要用施压的手段。总之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们通过了一个一致通过，就说欧盟最后还是在这个事情上面做了一个整合，所以一致通过了一个用施压采取压力的手段。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川普很热烈的就是跟德国总理梅克尔还有这个英国首相都通了电话啊、那么也是针对北韩的问题。我想整体来讲，是因为我们知道联合国大会已经开了，那么下个礼拜所有国家的元首跟外长都会在纽约聚会，我想这也是大家要磋商的。刚刚你问到就是说还有一个利比亚这个东西啊、那我想就这个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涉及到这个反恐的东西，因为利比亚它其实从2011年就开始开会了，可是一直谈不拢。那么接着我们看到这个 ISIS 就是伊斯兰国是怎么样的一个扩张啊？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伊朗的核武。所以呢，其实欧洲它在看北韩这个核武状况的时候，它同时还看了另一个角度跟东西，那个就是伊朗的核武。
而且这两者之间是否是存在着一种相互呼应啊，或者是这种内在的这种关联，我们就要再看了哈。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个问题跟朝鲜问题可能现在看可能是这个两个独立的事件。
我必须要说它有关联的，我很快的说一下为什么关联。因为伊朗跟美国之间有一些协定，那么川普说他要取消，那么这就是要限制伊朗的核武扩散。可是现在呢，大家在看呢，我想最关切的，在这整个事情背后最关切的，其实应该是伊朗。伊朗正在看美国，还有你们这些所谓的国际社会怎么处置北韩这个平壤的金正恩。如果你们处置的不好，那我是不是可以有另外的做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欧洲不光是看北韩一个问题，欧洲还在看伊朗接下来会跟美国之间在这核武商榷上会怎么走。
嗯，好的，那我们感谢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的记者江静玲为我们带来的深入分析。嘉宾以上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传统，不属于美国第一次建民美国国会。
最夜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行开支，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的
关他说出的那么
强烈的关注。
什么什么我们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新上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号星期二朝鲜的收看观察，
我是丁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周五早些时候，朝鲜又发射了一枚飞越日本领土的导弹。美国国务卿彼得森发表声明，呼吁所有国家对金正恩政权采取新的制裁措施。周五早晨通勤高峰时间，有人在伦敦地铁一辆拥挤的车厢内引爆了一个临时爆炸装置，造成至少22人受�伤。迫使近38万罗兴亚穆斯林逃往缅甸西部的暴力行动，促使美国重新考虑与缅甸军政府的关系。美国休斯顿地区和佛罗里达州最近接连遭受飓风袭击，社区受灾后，有些店家立即向民众敞开了大门，有些则趁机的抬高物价。企业的赈灾表现为何有好有坏？美国之音记者蒂娜特林就此走访了一些公司和专家。
当休斯顿遭遇哈维飓风袭击时，当地一家家具店的老板毫不犹豫地让灾民住进了他的家具店。
我父母教育我说，生活的本质是给予，正如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所说的，那就是我，那就是我们所做的。
家具店里的灾民后来都转移去了收容所，但是捐款源源不断地进来，人们需要所有的帮助。
我们设法帮助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水、生活用品、食物、清洗用具和衣服。
画廊家具店的表现与某些公司的趁机哄抬物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当地的百思买商店，一箱水的售价提高到了42美元，几乎是正常价格的3倍。
你可以争辩说，在很多情况下，公司负责任的做事反而会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莱斯大学市场学教授多拉凯说，采取正确的应对方式不仅会改善公司的形象，而且会提高公司的利润。而麦克·因维尔看来是明白这一点的。
我们说不要管利润，让我们照顾好人民，利润自然会来。如果你照顾人民，人民也会照顾你。有了社区的支持，企业才会真正蓬勃发展。以这种观点来看，企业做善事，特别是在社区遇到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是有经济意义的。
可是为什么有些公司却做不到呢？
这种差别可能是因为管理部门的想法不同，还有就是企业文化的差距。
企业制定有关的行动计划，意味着他们可以更快速和更周全地做出回应。在公司企业激烈地争取消费者的情况下，回馈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营销工具。
在这个媒体广告支离破碎的时代，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越来越难。突然间，你对社区做一些好事，每个人都在谈论它。
毫无疑问，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画廊家具店一定是休斯顿人谈论的对象。 美国之音记者特林华盛顿报道。
美籍华人艺术家蔡国强时隔十年再次在美国举办大型公共艺术展，这次的展览名叫萤火虫，由上千只灯笼组成。详情请记者鲍荣为我们介绍。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费城的富兰克林大道，今晚呢著名的艺术家蔡国强就将在这里用充满中国元素的灯笼和三轮车为大家奉上一场视觉盛宴。
富兰克林大道是以美国的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而命名，也可以说是费城的艺术中心所在地。那么今年呢将迎来建成的100周年，为庆祝这一特殊的时刻，费城公共艺术协会邀请到了著名的华人艺术家蔡国强，推出大型公共艺术展览萤火虫，将从9月14日一直持续到10月8日。那么在展出中呢，志愿者将踩着挂满灯笼的27辆脚踏三轮车，载着游客和当地的民众，如同萤火虫一般在富兰克林大道上穿行。那么这些灯笼的形态呢，既有传统中国风格的12生肖，也有现代的表情符号和外星人，象征着多元的文化和族群，点亮了古老的费城和富兰克林大道。那么这些灯笼其实都是在蔡国强的家乡福建泉州手工制作而成，充满着他对故乡的眷恋和对中国文化的感情。他也对美国之音表示，灯笼对于他来说确实有特殊的含义。来听听他怎么说。
这次您用的展览的形式呢，是极具有中国特色的这样一些灯笼还有三轮车，但是呢其中灯笼的形式也有一些西方元素的融入，那您的这个设计的灵感是来自哪里？
一个是来自于我小时候我玩过的灯笼，五角星啊，什么圆的灯啊，还有那一个像小飞机啊，还有小公鸡啊，因为我是属鸡的，所以小时候就很多鸡的灯笼。那还有一方面就是后来我又长大了，又做了很多作品，像外星人啊，各种各样的飞碟啊，还有等等吧，机器人，这些呢也给它做成了灯笼，包括现在比较时尚的一些符号都给它做成了灯笼，像那表情符号什么都做成了灯笼。对，这个就是也算从小时候自己玩过的一些传统文化里面，随着岁月的变化，还有这种国际化和当代化，符号也在发生着变化。
此外呢，蔡国强还表示，他此次的设计是希望改变大型庆典的传统形式，让社区民众也能够参与进来。那么据组织者估计，不仅很多费城本地的居民将到场观赏来自中国的萤火虫，估计还会有很多人从别的地方赶来。
那么从9月14日到10月8日，每周四到周日的晚上，观众们呢都可以在这里亲自乘坐三轮车参与到游行当中，或者是沿街观看。主持人。
好的，谢谢鲍荣的连线报道。上个月被川普总统解职的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近日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的专访，这是他离开白宫后首次在电视上露面。在访谈中，他再次阐释了自己经济民族主义的理念，并且说美国就是建立在经济民族主义之上的。本周二，班农将他的经济民族主义之说带到了香港。在面向金融界人士发表的演说中，班农从经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谈到了美中贸易关系和世界格局。班农是否正在试图掀起一股经济民族主义的思潮，从而撬动美国的政治版图？这样的理念会对美国的走向以及美中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两位嘉宾，一位是正和我坐在一起的中天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桑国华先生，另一位是通过 Skype 参与讨论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欢迎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美国观察。
主持人好。
是国华，我们今天要聊一聊班农，我们今天又要聊一聊班农了，准确这样说啊。其实班农以前在做白宫的首席策略师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他是川普总统的左右手，甚至有人说他是总统的大脑，所以那个时候班农的一言一行值得这个细细来推敲是有道理的，因为可能要不然就是代表着最高领导指示，要不然就是他会影响到最高领导的这个政策哈。
是。
那么为什么在他现在离开班农了之后，离开了白宫了之后，回到了这个他的这个所创立的这个右翼的网站，做这个右翼 益网站的这个主席的时候，他现在所说的话依然值得这么高度的关注，依然值得我们来细细的推敲呢？
因为虽然他人离开了白宫，已经在白宫不担任任何的职位，可是他对川普总统的影响还在，他对这个美国政坛的这种影响还在。我们都知道他是这个右翼甚至极右的这个保守派的一个这个大将，好，或者说一面旗手。那么今天他人虽然离开了白宫，但是呢，这个他可以不在白宫里边给这个川普总统出谋划策，他在白宫的外面还是可以给川普总统摇旗呐喊。
嗯，
那我们也知道他的作用还是蛮大的。他过去这个你刚刚有提到他对川普总统的影响，其实川普总统能够胜选，去年整个竞选过程中间，班农是立下了大功的。
是，那也就是说他当时在竞选的时候所积累的这些政治资源到现在依然在他的手里面，所以还是很有可能会对美国的政坛产生影响，尤其是涉及到2018年的中期选举，是这样吗？
是的，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啊，这个之所以胜选，跌破了很多很多这个观察家分析家的眼镜，就是因为有些东西班农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
是，就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想来聊聊哪些东西是班农看到的。
是的，
是因为我感觉班农他不是想做一个政治掮客，他的目标绝对不是仅仅是要在白宫里面谋个一官半职，或者是推出一个总统，他是这个人是一个有 vision， 就是对这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方向有他自己的一套自成体系的理念的，所以我就觉得他的这套理念是非常值得来推敲的啊。那么我想问夏明教授的就是说，川普这个班农给他自己的这套理念啊，起了个名字叫经济民族主义。我觉得在美国的这个政治话语体系当中，很长一段时间啊，好像我们谈到民族主义总是一个带有一点负面色彩的词，经常美国会说，哎，其他国家说你这是民族主义。但是这次班农为什么对于他自己的这套价值观、这套理念，敢于打出这种经济民族主义的这样的旗帜呢？
其实经济民族主义呢是在美国产生的，应该说我们通常叫做重商主义了。那么它的创始人呢，那么就是美国的国父之一了，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那么所以呢，就说我们看到班农在采访中呢也那个非常推崇汉密尔顿。那么而汉密尔顿呢也是美国的钱币上了唯一的一个没有担任过总统职务，但是呢他的头像呢是在美国的那个纸币上的。那么我们看到就说作为班农来说呢，他其实呢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哲学思想，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把就是经济民族主义呢完整的接纳。因为呢我们看到经济民族主义呢他的整个思想呢其实是亚历山大呢那个汉密尔顿面对的英国的霸权的时候，想让美国这个落后的一个农业国家能够赶超英国，提出一个赶超战略。而且这种思想呢后来呢又影响了那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李斯特，因为李斯特呢当时在美国，他作为一个德裔的美国人，那么他在美国呢也受到那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汉密尔顿的影响，然后他把这个思想呢又带回了德国，那么在德国出版了就是国民经济那个政治经济学那么这本书。那么而李斯特呢又影响了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德国的那个就是俾斯麦影响到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然后日本的模式影响到中国。所以在这种情况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呢当然有很深的思想，但是呢就是首先它这个赶超模式不是一个美国今天作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所能够完全适用的模式。
是，夏明教授，您刚才谈到的就是这个经济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啊。但是我这里特别想知道的是，班农的经济民族主义到底是什么？就是说，从这个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还有社会政策这几个议题上来看的话，他的这套理念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对，他的一个就是主要的，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呢，就认为经济呢应该成为一场战争一样的，它是一个零和游戏。那么美国呢应该打赢那个经济仗了，那么首先就要用关税壁垒，那么用关税做武器了，那么那个同时呢对美国国内的那些企业呢进行某种就是那个战略的支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喜欢的那个就是西奥多罗斯福了，有点这种后面呢有大棒了，那么做那个支撑。另外呢他还有一个就是对那个外籍呢，就是这些移民呢，对这些就是经济政策呢，他影响他的社会政策。他认为美国呢，那么首先是要为自己伟大，也就是说他走向了一种孤立主义。那么他不认为美国的经济的长期发展呢是靠着这个移民呢带来的这些创新力和这些就是推动力而建成的。所以呢他当然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一种白人那个至上，有一种美国传统的保守主义，然后影响了他的那个社会政策，那么就是对移民呢进行某种的限制，尤其呢这种那个反映在他对有色人种的这种歧视，所以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那么在政治上呢，当然他就会那个采取就是非常就是单边那个强行的单边主义，而不是强调国际合作。那么所以恐怕这就是班农的主要的这些经济民族主义的内容。
对他，我觉得他基本讲起来哈，所谓经济的民族主义，简单讲就是重商主义、保护主义。
是
这个，他用这种零和游戏的方式来看这个国际间的贸易，
是不是游戏来看美中关系？
看美中关系是这样，因为这个从班农的角度讲啊，他觉得全世界的发展都占了美国的便宜，因为我们也知道二战以后，这个美国因为有他的这个庞大的经济实力、庞大的市场，他支撑了不仅在这个欧洲有这个马歇尔计划，支撑了这个战后欧洲的复兴，然后也支撑了日本的重新的这个站起来，亚洲的四小龙，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中国的发展，其实都占了美国的光。什么意思？因为美国有庞大的市场。你想想今天的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发展起来的国家、崛起的国家，有哪一个国家是脱离了美国的市场而这个崛起的？没有。而美国自己呢，这些年来做了太多的贡献，今天轮到美国自己要休养生息。我们今天在美国，你看一看，你到马路上去走一走，这个车经常会颠簸这个不平的，对不对？这个到了大桥上，这个成千上万的大桥，在美国你走上去都心悬着，因为不知道哪一天哪一座桥就会塌掉，基础设施太陈旧太落后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班农讲的他不是没有道理，当然他这个理论上可能不是那么完整，但是最简单的道理，他觉得说你们占了美国太多的便宜，今天美国要好好的来顾一顾自己，我觉得这个并没有错。
班农在香港周二的时候的一篇讲话当中，他就专门提到这一点，就是把他的这套理论跟这个中国的重商主义做对比嘛。那么他就提到说，像中国和英国这么多年都一直在搞重商主义哈，就像您说的，就各种占美国的便宜，但是美国这边却一直在推行这种自由开放的市场。
是的，
如果大家在同样的游戏规则下来玩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其他国家不按照这套游戏规则来玩的时候，美国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利益了。
我跟不跟你玩？
对，
是的。
所以这时候就是为什么他就认为这时候应该推出这样的这个。
还有一个，因为他讲过，过去讲过，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贸易战已经开打，然后这次在香港他是说，还没有，有可能打，对不对？最好不打。其实呢，这个他并没有鼓吹这个美国要跟中国一定要去打贸易战，我不认为他在鼓吹这个。他的意思，其实川普总统已经提出来，他觉得就是说，我们可以贸易，但是必须公平。
是，
必须对等。你，我们好好看一看，好好想一想，在这个中美贸易中间，美国当然比中国更开放，美国当然比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这个开放的程度高很多。那如果你不对等，那美国当然要吃亏。所以我觉得他的基本的这个想法是能够公平的交易，公平的来继续贸易。
夏明教授，刚刚国华认为这个班农所提出的经济民族主义是寻求一种公平的贸易，或者说整个在国际环境当中的一种公平对等，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有点不同意，因为我觉得班农啊，他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的看法了，其实就反映出美国有一部分人的这种极度的自私和偏狭。因为怎么这样说呢？因为美国在过去的就是应该说半个多世纪吧，应该从1945年的那个布莱顿森林体系以后，应该说美国是占了很多的便宜的。那么应该说美国呢，它作为一个世界上第一个超级大国，那么它在这个全世界的市场上呢，捞取了它许多的那个应该得到的好处，而且呢，它从中国呢，也应该说是主要是捞得的好处多，而它受到伤害要少得多。那么当然中美贸易关系之间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总体上来说美国吃了亏，中国占了便宜了，那么这是完全是错误的判断。那么另外一个，美国今天的问题不在于说美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它那个吃了亏，而更重要的在于美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获得了天量的收获，但是呢，它的这个就是收获本身呢，在国内的这个分配中呢，往往是被就是集中在利益集团里边呢。也就是说，自由贸易呢作为一个公共产品，它被那个就是权势人物呢，被那个就是利益集团呢给那个攫取以后呢，普通的老百姓就没有那个获得这个好处。所以现在那个班农呢，他主要抓住了一个中产阶级目前的这个悲惨，然后呢，看到就是说下层的老百姓呢没有受惠于这种自由贸易了给美国带来的好处，所以这不是自由贸易的问题，而是美国社会分配不公这个机制里面的问题。
但是班农的这一套经济民族主义并不能够解决美国国内的这种分配上的不平等，是吗？
对，这就是他的一个问题所在。所以呢，为什么他还会继续活跃下去？因为呢，他抓住了这种愤怒，但是他并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案，而且呢，就说川普呢也不可能找到这个解决的方案，所以现在美国呢还在进行国内的这种社会、政治、经济的各种冲突， 那么在这种冲突的情况下呢，那么他作为一个那个混世魔王呢，我相信他会不断的搅水，而且他会利用他的各种，就是有人把他叫成叫邪恶天才了。那么他也有一些理论的一些想象力，他也有一些就是说深刻的观察，但是他总的来说用他的偏执，用他的这些就是不宽容了，用他的那个服务于那个少数人，尤其是白人的这种就是偏狭的这些利益了，我相信他还会继续发出声音。
国华刚才下面教授提到的一点，就是说他认为美国其实是在全球化的浪潮当中是受益的，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就是只是中国在占美国的便宜，美国是一个受害国。其实夏明教授是认为美国在全球贸易当中是受益的，但是呢，这种美国所获得的益处并没有在美国国内实现平等的分配，可能更多的这个比如说全球化或者自由贸易的福利是掌握在了少数人的手里面，所以这才是导致为什么这个班农他现在所说的这个经济民族主义其实是没有道理，但是却获得了很多人支持的原因。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美国在中美贸易，在世界的贸易中间，你不能说它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刚刚说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公平的来看，这个我觉得中美贸易在过去这个30年的时间里边，中国在这个里边得到的好处要超过美国从中得到的好处。因为美国当初啊，这个跟中国在谈判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美方一直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论点，就是说鼓励中国经济发展，然后触动中国政治开放，抱着这一点。所以有的时候在经济上，这个美方并没有那么斤斤计较到很厉害。那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个美国有没有赚钱？当然有赚钱。这个美国的大公司跑中国去投资，它当然有收益，这个没有错。但是整体的中国的这个发展，中国经济的起飞，这跟美国的市场是有关系的。这个不仅中国，其实其他国家，墨西哥啊、加拿大，都占了美国的很多的便宜。美国的分配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问题啊。岂止是美国有问题，中国就没有问题了吗？中国的这个贫富差别也非常大。这个贸易的好处也不是公平的均分的，美国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另外一个问题。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川普总统从班农那儿拿来的一些想法也用在这个解决分配问题，因为所谓分配问题就是说有些好处都被大的这个跨国公司去占有了。跨国公司他们没有国籍的概念，他们没有国界的概念，他基本上说我从中国市场赚到了钱，我可能投到墨西哥去，到那儿再继续赚钱，然后墨西哥投完赚完了以后，我又跑到加拿大去或者跑到欧洲去。
是，所以这是这种全球化的浪潮当中，我们看到其实所谓国界的概念和国籍的概念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是的。
但是现在其实在公共语境当中很多争论，就是到底现在是应该让它继续模糊下去，像欧盟一样，就是打破国界，让这种资源和人员的自由流动，还是到了像班农所主张的要重塑边界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我觉得这个全球化走得太急，这个步伐太快，这个要想这个消灭国籍、消灭国界，真是这个为时过早。我们看一看哈，这个没有错，这个、过去这个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来，这个国际上的确有一种全球化的思潮、全球化的运动，但是很多人也在反思。你今天我们看一看欧洲好了，欧洲是这个消除国界这个步伐走得最远的，可是今天出现了什么？英国脱欧。我可以告诉你，英国绝不是这个唯一一个脱欧的国家，后面一定还有这个跟进者，其他国还有国家要脱欧。为什么要脱欧？他觉得这个今天在我们这个资源这个有限的世界上，你去这个资源的分配也好，财富的分配也好，基本上你还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
所以您是认为现在就到了重塑边界的这个时候了？
是的，这个东西你不能完全没有边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移民问题本来是个好事，对不对？尤其是接受难民，一方有难，各方伸出援手，这是好事。但是这个有的时候这个难民的问题太多了，这个移民太多，出现了很多非法移民，干扰了正常的这个经济秩序，所以这个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
是，夏明教授，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就是说现在全球化发展到这样的一个阶段，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各个国家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但是现在是应该逆转全球化的这个浪潮这个趋势，还是应该再采取什么样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解决方案呢？
可以说我们现在是面对着全球化的受挫。那么但是呢，如果以班农和就是特朗普了，那个川普了，他们这样的就是反对全球化的这种更邪恶的或者是更不公正的，那么会给人类文明呢带来更多重创的方式的话了，那么我相信呢，那么这种那个短暂的破坏了，其实对人类的历史呢是会有好处的。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就说最终的这个世界主义的思潮，这个全球化 那么这个人类呢，最后进行没有边界的、没有族裔这个认同的。那么本身这个族裔这个认同本身就是非常荒谬的，什么血的理论呢？那么什么血的纯种呢？等等呢？那么这些都是那个我认为都是垃圾理论呢。那么因为我们如果现在就是把我们的所有的祖先去好好查一查的话呢，恐怕我们没有一个人呢真的血的是属于什么纯种的。那么再说我们人种呢都是全部走出大陆那个非洲大陆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荒谬的。
嗯，
那么我认为呢就是说那个全球化过程呢，那么现在在修正，那么现在呢那个全球化呢是一个政治进程，那么他呢在进行那个权力的那个斗争。那么再说了，就是美国在过去塑造全球化的过程中，那么其实就是以西方的这个300多年那么进行的这个自由主义价值观来那个重塑的。那么所以这场争斗呢还会继续进行下去，但至于会不会完全崩溃，或者说那个各国各自为政，那我觉得恐怕还不会走到那么远去。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先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张国华先生和夏明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司法部指控加州一家公司涉嫌走私铝材，并指这间公司实际拥有人是中国中旺集团董事长刘中田。司法部提交的起诉书显示，位于加州的铝制品公司 Perfectus 2011年到2014年非法从中国进口了超过210万个铝托盘，逃避美国关税总额超过15亿美元。有关这起案件，我们现在就连线前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讲师梁福林律师来为我们进行分析。梁律师你好。
你好。
嗯，梁律师，司法部的这个指控称这家属于刘中田的公司啊并没有计划去销售这些这个铝托盘，而是希望将其融化成原铝在美国市场来流转啊。那么如果司法部的这个起诉属实的话，它触犯了美国哪些法律呢？
在美国来讲了，它对这个铝业的进口了，要是用材料的话呢，它的关税是很重的，可能是有涨这个价钱的400倍的，可以的 400%。
嗯，
所以在这方面呢，有很多进口商呢就用这个已经在制成的材，这铝材，比如说铝材盘进口以后呢，就是融化了它，再卖出去当为作为这个铝材。一个公司的这个公司，这个中资的公司呢，他以前在 Cleveland 呢也准备要买一个美国的铝业的公司，所以这个公司已经给美国这个商业部已经关注了很久了。
嗯，
所以这方面呢，他就发现呢，这个公司买进很多已经继承铝材盘的进口客，但是他怀疑他不是在美国卖出去，是由他自己在加州里面的工厂里面融化，再成为这个铝材的材料再卖出去。因为这样卖出去的话呢，他就避过这个所谓海关的关税了。
是，您刚才提到这样的一个，就是中国中资公司这样的一个行为，可能是跟美国有这个对于铝的进口征收重税有关。我们知道铝生产商多年来一直在抱怨，就是中国的企业向美国大举的这个倾销铝产品啊。那么这次的这个案件，根据这个司法部还有包括美国商务部对于这个中国铝制品倾销这样的一个调查有没有关系呢？
这个根据美国方面的讲呢，他说他不是针对中国的这个进口，因为这个铝业呢，高技术的铝业的东西呢，是有这个作战的功用的。譬如说，有很多这个美国的战斗机，它是用高技术的 来自剧情的，所以在这方面呢，美国就是说我不是特别针对中国，而是中国这一间公司在这一类的进口设置太大宗，他们怀疑他不是要在商业上的用途，他是用这个进口的产品呢，在融化以后呢，成为铝料了才卖出去，这样呢，第一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第二呢，就是避过这个海关的税收了。
嗯，好的，谢谢梁律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OK， 谢谢。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轻松一下，看看本周在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这是两个月前出生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那只苏门塔拉虎宝宝。苏门塔拉虎是濒危物种，工作人员对它呵护有加。但奇怪的是，虎妈妈却对这个儿子百般嫌弃，拒绝为它哺乳。工作人员只好进行人工喂养，希望虎妈妈在没有了哺乳压力之后能够接受自己的孩子。然而结果却是难从人愿。工作人员无奈，决定将虎宝宝送往圣地亚哥野生动物园，那里正好有一只和他年龄相仿也没有妈妈的孟加拉虎宝宝。这只虎崽是从走私者手中解救出来的。现在这两只小老虎相处融洽，游客们可以隔着玻璃看它们打闹嬉戏。圣地亚哥野生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希望两只小老虎可以像亲兄弟一样一起长大，一起学习如何成为百兽之王。海利摩尔生来左眼失明，但他最近装上了一只人工眼，让他看起来和正常人一样。这完全要归功于澳大利亚人珍妮格林，是他为海利制作了这只假眼。这只眼睛虽然不能让海利恢复视力，但从外表上看与真眼真假难辨，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给海利带来了舒适与自信。目前全球只有12个人掌握这门高超技艺，格林希望将他的专长分享给更多的人。他刚刚培训了东帝汶的首位假眼制作师，他希望为发展中国家培训更多这样的技师。在德国纽伦堡举行的2017最佳花式自行车大赛中，来自各国的选手使出浑身解数，展现自己的精湛技艺，赢得观众阵阵喝彩。最后，美国选手尼克利·罗加特金凭借完美的空中转体四周赢得了冠军。
今天美国观察的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把镜头转向白宫。一名来自维吉尼亚州、现年只有11岁的小男孩弗兰克，在今年早些时候写信给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希望到白宫帮忙除草。就在星期五，他的愿望实现了。我们一起到白宫玫瑰花园的草坪上，看看弗兰克认真除草的模样。他努力的样子让川普总统直说，也许有一天他将成为美国总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见。下周见。
再见。